夹光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呀？请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
欢迎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一档介绍世界中莫名其妙知识的女子相声节目。我是见谁都好为人师的见识，
我是站在台上听相声捧哏演员姚柱儿，
我是一顿饭能吃十八个饭团的 YY。
你吃白人饭吗？
不吃。
你吃白人饭吗？
不吃。
这是一句灵魂。
一点都不吃啊！
我不吃社交媒体上定义的那种白人饭。
嗯，什么是社交媒体上定义的白人饭？
和你吃什么样的白人饭？
我吃 grilled cheese。
什么是 grilled cheese？ Grilled cheese 一般是那个把那个通心粉煮烂了以后，上面弄点奶酪，然后、哦、不是面包
是
吧？我想我刚刚满脑子是 mac and cheese 啊， grilled cheese 是面包里面加奶酪然后烤一下，
对，好吃的呀，也是个碳水的概念、啊、
嗯， mac and cheese 吃吗？
不吃。
刚才说的那个意大利通心粉上面加奶酪然后
烤一烤，我吃正经的斯布盖底。
哦，就 mac and cheese 有点像是，不，我们怎么上来就开始拷问歪师这个节目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吃十八个饭团，想问问他吃不吃十八，他可以吃十八个 mac and cheese，、嗯、可能就是迷你 mac and cheese， 跟饭团差不多大的 那种。
那我吃 grilled cheese 也不是不行啊，对吧？
对， mac and cheese 是有点像是方便面、嗯、方便通心粉的这种感觉，就是热水一泡，然后他那个 cheese， 你说它是真 cheese 都不一定，我觉得，
哦，应该是
芝士粉什么的放进去，然后这样搞出来一个黏糊糊的、臭烘烘的一个东西。
还有感觉，还有一套的是什么 pop tart。
嗯，哎呦，嗯，对，就是大学生三件套嘛，
对
吧？
你先说说 pop tart 是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不好吃的一个驴打滚的一个概念。
糖三角？
不是，你不要瞎说，糖三角好吃多了。我小时候可爱吃糖三角了。
我其实没有吃过 pop tart， 所以我只见过白人吃 pop tart， 我没有吃过。
但是我能想象出来，可能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就因为我以前听的什么笑话都是什么。用微波炉热 pop tart， 还对，它要加热，用微波炉热 pop tart 的，把什么实验室给烧了的这种笑话，这种就听上去挺厉害的。
它从外表看是一个就是那种包装的小零食，然后它是一个有点像一片面包那么大的一个东西，但它
是
一个夹心的一个
酥饼加果酱这种感觉。
对，
哦，行了行了，我们这正经节目一上来突然开始定义 pop tart， 我的天哪！
毕竟我跟白师对于白人饭最深刻的认识都在我们在
大学，
对吧，这个寒冷的大学时期跟很多很多白人一起上学，但我们大学校园里的白人也都是大学生嘛，没有钱嘛，所以说就吃这三件套，这个 pop tarts 这个像饼干一样，夹心饼干一样，这个小零食，要么就是 mac and cheese 这个像方便面一样给它泡一下撒点芝士粉，要么就是那个贝拉面，就是反正一天伙食费怎么也超过不了五块钱，那
毕竟是轻的。
对，
哎呀，反正说回来，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白人饭，也不是要给大家澄清白人饭好吃，
哎，
或者说这个就是嘲笑白人饭难吃，但是
我要嘲笑
白人，
谁说不能嘲笑的？
吃什么？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白人到底吃什么，
哎，
然后这个所谓的白人饭里面到底就是什么是白人饭，然后呢就是我们一般嘲笑白人饭的那些点啊，它是不是正确的，
嗯，
以及呢就是还有一些我给他们分了一些类啊，就是白人饭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平时说管他们叫做那种 lunch and suffering的那种，就是你一看就觉得说这你也吃，它经常呢是反映了一些大家的各种比如说饮食习惯或者饮食这个限制，
嗯，
然后呢就我就管它叫做这个 food shaming 三阶段。 food shaming 应该怎么解释呢，就是为自己的饮食感到羞耻，饮食羞耻三阶段，
嗯，
然后这个中间分比如说是正儿八经有这个有的东西你不能吃，吃了会死或者说吃了会不舒服的这一类，还有呢有一些这种就管它叫做 isms， 就是那些所有的有什么各种主义各种饮食主义，嗯，叫 isms。 还有一类呢叫做这个 white lady excuses，啊，非常非常种族歧视的嘲笑白人妇女他们的各种吃饭的借口，
哎，
当然就是这种族性别歧视都全了，所以就只是作为一个笑话放在这个标题里面。
但众所周知，
嗯，
对吧，我们不能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受过加害，
其实多数民族还不行，
种族歧视白人这个事儿。
嗯，首先我们给大家先说一说我们心目中的白人饭就包括什么东西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大学食堂三年 件套，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广义的归类进这个白人饭的传统里面？
蔬菜沙拉。
对，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 salad bar 里边的那个蘑菇是生的，
我还清楚的记得，助攻会拿这个蘑菇加点水放到微波炉里打一圈，
白口蘑啊，生的。
对，就是我因为实在吃不下这玩意儿，我都是加水放在微波炉里打一打，把它打成蘑菇汤才能吃的。这样
我选择不吃。
对啊。
对对对，有一种你去食堂你先要做菜，就别人是吃饭我是做饭的感觉。
就是他们的吃的在他们看来是食物，我看来就是食材。
对，
嗯，
还有啥
还有就是大家嘲笑的英国人爱吃的那一套呗，反正就是面包上面快点黄油涂一涂，然后放点这种 cold cuts 冷的那种冷切的肉片，处理过的肉片吃一吃，嗯，就是。但是现在有些很时髦的白人饭，就什么 avocado toast 的，对吧，就是面包，
那个，
烤过的面包上面放牛油果，这就已经是改进版的白人饭了，就是已经是社交媒体时代的这种流行白人饭了。
就像青团一下，我们小时候青团不好吃，长大了以后现在青团好吃了，因为它改良了。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姥姥们就暴露年龄，因为我们以前看见白人吃饭的时候，那吃的饭真的是哇，嗯，对吧，
令人瞠目结舌，是吧，
嗯，对。
还有什么特别难吃让你们就是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各种汤真的都不太行，除非是 chili， 就已经不是白人饭了。
嗯，
对，
嗯，
比如说有什么奇怪的汤？
他们的鸡汤也很奇怪吧，就是
鸡 汤,、
哦，鸡汤里面一定要放面条，煮烂的面条，
哦，
对，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鸡汤就是鸡汤，他们的鸡汤是鸡汤里面放芹菜，放胡萝卜碎，然后放那个就是煮的烂烂烂烂烂烂的意大利面，就是那种随时要消失的意大利面的那个就是碎碎的条，就感觉像是有一个人他吃了一碗面条，然后吃了碗鸡汤面以后，吃完了以后想了想不太好吃，吐出来的那种格子。
还有什么 casserole，
嗯，对，炖菜，
对对对，就是往里面放了也是芝士奶油，然后完了之后蔬菜可能有肉吗？有肉吗？
但怎么说呢，平心而论这已经是往好吃的阶段走了。 我
也觉得这已经蛮好吃的了，
嗯，就还有什么 quiche 我觉得也都是好吃的，
嗯，
对，
嗯，
quiche 就是那种派，就咸的派，
对对对
对，咸的派，然后加点
蛋奶派。对，
嗯，
你们就不能说点难吃的吗？我觉得像什么甜点里面，比如说 jelly， 就各种什么橘黄色的果冻，然后就你也不知道它是啥，就橙汁儿，然后就是给它凝固了之类的这种东西，就怪怪的。
对，但，啊，
就我们小时候吃的喜之郎果冻比这好吃多了。
就但就是毕竟我作为一个碳水大生，这个我吃过的派都还行，除了可能不太能吃的是什么 key lime 派之外，但是 key lime 派好吃的是好吃的。嗯，
就是特别酸的那种柠檬青柠檬派。
对，
啊，但是而且美国的甜点都分量大概是中国的三倍左右，然后糖量也是中国的三倍左右，因为中国人不放糖，
就是吃的那个有什么感恩节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吃那种红薯给碾成泥，然后放在底下烤一烤，然后烤了之后在上面放一层棉花糖，然后把棉花糖再烤一烤，烤化了搞在一起吃，也是致死量的糖。当然我们说都是美国的吃的，我觉得就是我印象中总有一些什么，就是比如说欧洲人吃的也应该算是白人饭吧。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什么去挪威去了一年留学，然后回来什么瘦了一半的体重下去，就是实在是吃不下他们那边
Lutefisk
就是挪威鱿鱼，他们是那种过节的场合才能吃到，不是平时能吃到，平时就吃点土豆吃点炖菜什么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贫乏。而且白人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特别能够忍受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
对，
就是这个事情在咱们中国人看来就是比较匪夷所思，我不知道中国人家里会不会每天吃一样东西，我觉得很少吧，多少都会有一些花样稍微变一变，
就每天了，是每一顿都吃一模一样的，是吧？
对，就是江浙沪虽然也有一些省菜，比如说春天的时候一定要吃丝瓜炖毛豆啊什么的这种东西。
丝瓜炖毛豆，
丝瓜炒毛豆，
丝瓜炒毛豆，
对，反正就是这种东西也是有大家都会吃的，但是最起码你还是会变着花样吧，今天吃点芦蒿，明天吃点茼蒿，
对，
对，
就至少
不太会就是说
东西换着来吧，对吧？
对啊，你不太会说一个人出门永远都吃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老板就是一个白人，他跟我说他永远出门吃饭，在他现在还吃一些别的东西，但他年轻的时候说他每一顿出门吃饭他都只吃 club sandwich， 就是火鸡三明治。 只吃这一样东西。我想说是为什么呀？就我觉得他们对这种重复的容忍性特别高。
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德国吃食堂的时候也有一些那种就是觉得特别厉害的菜，比如说一条那种有点腌过的鱼，然后呢很腥，它也没有什么调味，有的时候特别咸，有的时候就不太咸，但是就反正就是除了盐以外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在上面浇一些那种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白酱，就那种酸奶里面放点什么呀，反正就是 cheese 或者酸奶的那种就白酱，然后里面可能有点黄瓜什么的，就浇在上面，就是一个很腥的这个鱼，然后上面放一些就是清爽的奶酱，就完全遮不住那个味儿，然后并且让原来那个腥味更明显了，就
哎呦，
不是很好吃，反正还有就是一些怎么说呢，就完全没有试图想要处理这个食物的原味的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早饭的时候吃生猪肉，就是抹酱就不说了啊，反正就是怪的东西吧。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觉得这要不就是你这个半成品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吗？或者就是你这东西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调味啊？我觉得最怪的基本上是这两种，就是完全放弃了调味和就完全放弃了把这个食物拼到一起的这个努力的这些食物。然后我就在网上搜啊，我就说这个欧洲菜对吧，就大家都知道这个欧洲人他们为了搞一个香料，他们就恨不得就把全世界都占领了，
哎，
就是最开始说是要就是全球化大航海，这些所有的经济和军事活动一开始都是因为他们想要吃香料，或者为了一些茶呀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我就觉得说他们既然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付出了这么多的牺牲对吧，你这个香料拿来你要不用一下
试一试，
但是呢现在就看看发现就我们仍然觉得白人饭最大的问题它就是没有香料，
对
Meanwhile 对吧，他们英国人攻陷了印度，然后呢就是把人家的香料和茶拿走了，但是现在英国你只能吃到印度菜，就是仍然没有什么当地白人使用了印度香料琢磨出来的东西进入了千家万户，他们可能在这种精致料理里面有，但是普通英国料理你想一想那种非常正常的什么 continental breakfast 那种早饭啊，煮煮豆子呀，煮煮土豆啊，或者就是他们喜欢吃的什么 fish and chips 那些东西里边，就是鱼和薯条啊，还有任何正常的你心目中的英国料理吧，并没有很多这个香料的存在，以至于就是我经常听一个广播节目，都是一些搞笑艺人，英国搞笑艺人就介绍他们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什么的，就是叫 off menu， 然后那里边大家跳出来恨不得80%的人说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都是印度菜啊，可能不没有这么高，但是80%都是外国菜。
Butter chicken 吗？ Butter chicken 算是一个英国菜吧？
对啊，因为对啊， Butter chicken 其实是英国菜啊，
就是英国人发明的假印度菜对吗？
确实，但是我觉得他们讲印度菜讲起来比美国人津津乐道多了，因为他们那印度菜实在太多了，然后除了印度菜还是墨西哥菜啊中国菜啊什么的，就是真的要说起本地菜并不是很多，然后我就想说对吧，你们努力半天这都去哪儿了
对呀、
啊。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英国的这个印度人写的文章啊，他就说我们老家做这个咖喱啊里面放好多好多香料，放什么肉桂啊豆蔻啊八角啊茴香啊月桂叶、听着跟我们煮红烧肉似的，然后呢他说但是呢这个白人饭里面他就不这样，然后他就说其实啊在中世纪的时候，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些就是有钱人他们炖菜的时候会大量使用什么藏红花肉桂丁香生姜这些东西，然后咸味的菜肴里面也放糖，就像就是中国人炒西红柿炒鸡蛋有时候放糖一样的，就是说是要为了提鲜的这种在咸的菜里面放糖也很正常，
还挺厉害嘛听起来。
对，然后说到16世纪中期为止呢，欧洲的高级菜肴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放很多香料的。
后来发生了什么？
对，这个是一个就是 Emerson 大学的研究这个食品和全球化的人类学家，然后他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观察了一下，发现中世纪的人吃的东西里面香料放还挺多，但是呢你看他们这个攻陷了全宇宙，然后他们从殖民地获得了一大堆香料了以后，他们反而就不那么爱放了，就是这是这个人的观点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对中世纪也不熟。然后呢这个人他就说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上层阶级才买得起这些很昂贵的香料，但是呢等到他们开始殖民这个印度和美洲了以后，香料就开始涌入欧洲了，因为你把价格啊给家人打下来了对吧
就直播间啊，便不便宜？便宜。
说这个昂贵而独特的香料，它一旦变得普遍起来了以后，这个吃香料炖菜就不再是身份的象征了。
哦，
因为中产阶级也买得起了，中产阶级也能给食物添加香料了。
那你倒是加呀。
但是呢，就精英阶层就觉得说这是下等人吃的东西了。他以前觉得这个是高贵的象征，后来他们就觉得这是穷人也能吃得起，他们的这个食物美学就发生了一些改变。
所以要吃什么？食物本身的味道吗？
对，他们就开始像苏州人和京都人一样，哎，追求食物的本味。
这个我要为苏州人和京都人证明啊，那个是好吃的。
苏州人和京都人，他们这个是在一些这个物产非常丰富的地方，他们有无穷无尽的这个春野菜啊，什么这个反正本地的，这就苏州那太湖里面的河鲜啊，什么东西你随便捞捞，这些东西总归好吃的，对吧？你要是西班牙人突然觉得说我决定要吃食物的本味了，那问题可能也不是很大。但是呢，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英国人和德国人，他们没有什么吃的，他们的食物的本味是肉味。
嗯，
然后他们就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吃肉味的东西，就是一方面是为了他们当时的这个食物的美学，就认为说肉的味道就应该是肉的味道，然后添加任何东西只是为了强化现有的味道。
不是，那肉的味道不就是野兽的味道吗？
对对啊，
就因为而且他们吃的很多东西有可能会有那种野味嘛，不全是家养的家畜吗？就
不要细想，
不能细想。嗯，
是的。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些跟那个从印度医学里面有点像的湿气理论，说你要吃正确的食物才能就是影响你的总体健康，听起来跟中医差不多，草药学大家的想法都是很相似的。这印度医学的湿气理论他们中世纪的时候流行的，那个时候呢就像是印度人和像就中国人都差不多，大家都会认为说你要吃点什么，有些香料可以让你这个精神振奋，有些香料可以让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是你在一些比较湿热的地方，大家可能会多吃点辣的，然后因地制宜嘛。但是呢，后来就是随着新教的兴起以后，就出现了另外一种理论。当时的理论就是说，你们要多吃新鲜的蔬菜，这个绿色蔬菜，然后因为它们比较容易发酵
啊，
就是当时流行的东西是食物发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香料的药用价值大家就不太关注了，他们就对香料没什么兴趣，他们就认为说这个蔬菜也应该吃它的本味。然后呢，但是你想想欧洲有什么蔬菜，欧洲的蔬菜呢就他们不太流行吃绿叶菜，
而且发酵了这个东西不就不新鲜了吗？
发酵的东西应该也挺好的对吧，发酵的东西对你的身体健康还是挺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他们喜欢吃很多根茎蔬菜，这些并不是它的丰富度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吧。
嗯，
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香料的药用价值减少了。然后呢，还有说当时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跟第一个其实有点关系，就是说这个调味汁儿啊，其他的国家的调味汁儿主要都是一些含有香精和香料的这些汤汁。
嗯，
但是呢，欧洲人他们喜欢，因为喜欢肉的本味，对吧？他们就开始用这个基于肉汤的调味汁儿。
哦，
就是因为说什么印度人呢，他们用的这吃什么酱汁啊、咖喱啊，他因为他们不吃肉，他们印度教不吃肉，
对，
或者就是有很多至少不吃猪肉吧，
不吃牛肉，
所以就是这个他们就认为这个放肉的这个酱其实是不太好的。
嗯，
所以就是这个就酱汁、咖喱里面都是一些香料和蔬菜为主。而且呢，他们就会希望通过这些东西把这个肉味给掩盖掉，
用肉味掩盖肉味。
没有，就是印度人希望用这个香料把肉味掩盖住，这样的话显得你这个比较洁净，没有那个肉的不洁的味道。
那这跟咱们用什么生姜除腥什么的不也是一个概念吗？
对啊
对
啊，就是中国人的思路和印度人的思路是非常相似的，就是我们都不太喜欢肉的那些、
血腥味啊什么的那个味。 对，
对、
啊、
但是呢，欧洲人他们认为这个肉是非常的 masculine， 对吧，非常的厉害，
男子汉就要吃肉啊！
男子汉就要吃肉，对。然后呢，他们就希望这个肉啊味儿越大越好，所以他们就开始用这个肉汁烹饪肉类，以增强其风味。
完事的脸已经皱起来了，然后缓缓的摇起了头。男孩子的事情我们不懂的，不要问，不要问。
所以你就想想我刚刚说那个德国人吃那个臭鱼，他为什么要上面弄一个那个酱，然后让那个臭鱼变得更臭呢？我就怀疑他跟这个新教提起的这些，就反正当时啊，对于这个想要让这个肉和鱼恢复它的本味的这种逻辑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你说这个听起来像 像我们家小狗，你知道吗？就是小狗不是爱喜欢那个味儿大的，然后就显得自己特厉害，在那个什么臭鱼什么上面爱打滚什么的，然后就有一种说法说小狗在臭鱼上打上滚，就是为了去给他的兄弟们炫耀，你闻闻，这是我打到的猎，对吧？
给没有在国外吃过肉的朋友们再科普一下，就是国外肉一般不放血的，
嗯，它是电死的。
对，那个味儿是真的大呀，你就整个房子里面都会是臭的。
对对对，
所以清真的、印度教的这些东西好吃多了，就是在我们看来是好吃多了的、嗯、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受了佛教影响还是什么的，就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的这个口味吧，受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宗教色彩的影响，然后我们比较喜欢吃这些清净一点的东西，就是中国人很流行吃素斋什么的、嗯、就哪怕你不信佛你也会去吃一些这种豆腐料理，并且觉得它很好吃，
因为它做的好吃啊。
比如说我们南京最好吃的东西都是清真的，所以就是很难、嗯、很难不提出说，就是中国人的这些这个喜欢吃的东西也是受了一些宗教的影响，但是就可以看出，就反正我们觉得我们吃的这些东西更加高级，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就比较好吃，他们吃那些东西都是野蛮人
吃
的东西，
我们吃一点都不 muscular。
什么叫我们觉得这个就事实就是好吃，好吧？我们之前说过什么南京烤鸭就是比北京烤鸭好吃，我说的就是对的，你不会听别听，你出去就是这样。
对对对，大家听听就知道了，就是他们不是说他们不会把这个肉味去掉，他们就是想要这个效果。
哎呀，
行吧。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就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嘲讽的那些白人饭，在西方世界我搜索了一下这个白人饭这个概念，发现他们就是从中国翻翻小红书啊，翻翻什么抖音啊、嗯、搬运一下，就在 Reddit 上面看到好多帖子搬运小红书，说哎呀你看他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这个白人饭是真难吃啊，我也觉得很难吃啊。他们管这类东西通称叫什么 lunch of suffering，因为它主要提的是 lunch， 是中餐，是因为就是中午饭尤其的就是悲惨。
嗯，
这些菜为什么悲惨呢？他们一般都是那种非常易处理的，什么奶酪啊、饼干啊、火腿啊，然后或者就是那种洗好的蔬菜啊，就是全都是这种预处理过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是从食材开始做的，都是一些那种工厂出来的那种感觉。
嗯，
这是第一点啊。然后呢，它是第二点，它是冷的，但是一定要是冷的，但凡是热的，它就进不了这个 lunch of suffering 的这个殿堂了。嗯，就是因为这个午饭就是冷的才够劲儿，
就是相当于是一种怎么说服刑午饭，对吧？Lunch of suffering， 嗯，
对对对。然后呢，而且它不能有碳水
啊，还是有
的。就是、这些东西，
冷的面包你勉强也能算吧 ？PPJ、
嗯、啊，也是，就
是也
是
能有的，
对对对。但是就是它尽量少碳水，
嗯。
然后呢，这些东西它为什么叫做 lunch of suffering 呢？一方面就是你一看就难吃，对吧？你想象一下就难吃，嗯、你怎么都不想吃。另外一方面，它是服刑用具，它是为了让你下午啊，就是更好的工作。对吧，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说过，说这个日本人中午喜欢吃很多碳水，然后就开始呼呼大睡，因为吃了碳水以后你就这个大脑缺氧，你的氧全都上那个胃里面去，就是为了你消化你的这些碳水而服务了，然后吃比较饱，所以你就中午就昏迷了，就碳水昏迷了，然后等下午呢你就摸摸鱼啊，对吧，就是过一些这个怎么说资产阶级的生活。但是呢你要是吃白人饭，你要是吃我们刚才说的这种 lunch of suffering 的话，你下午肯定是为了上工的。
嗯，是啊，你十二点吃这个两点眼睛冒绿光了。
对，然后你就、嗯、这就跟那个怎么说，华尔街的投行喜欢给那个他们的员工发那种就是羽绒背心儿、嗯，然后哦不是哦 fleece 的那个抓绒背心儿，
嗯，
然后呢把那个空调开到十九度是一个效果，就是他们这先雇一些体育生白人男的，然后呢把空调打贼那么冷，再给他们穿羽绒背心儿，给他们冻得抖抖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那个就非常精神，眼冒绿光，对吧？
就是说是这么说，听起来像是一种效果。我是真的见过白人在公司里说我带的午饭，然后掏出来里面可能就是什么半个苹果加两片饼干，饼干里面加几片芝士就没了。
就是这个真的是一种文化，这个文化是个什么概念？你在中国，比如说你去大学啊，或者就是那些政府机构啊，什么东西，他中午是一定会休息的。
嗯，
中午就会有可能至少一个小时吧，他是不对外办公的。很多什么就是中国的单位，他中午就午休时间都是他会至少给你个 最少半个小时吧，但实际上大家都会拖到个一个小时以上的这种，你中午就大家就是手拉手去吃饭了，对吧？然后呢可能就还有很多人会在办公室放个什么椅子开始倒头就睡，就美国人没有这个东西的，美国人就是午休是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
而且他们是从小就这样，就是他们就是哪怕小学有的学校有食堂里有饭的可能也就是吃一些比较冷的东西为主，可能最多有一些炸物啊，比如说什么 tater tots 之类的，或者是小孩就带三明治嘛，就是面包夹一切加番茄酱加什么
lunchable 这种盒，
对
就是
饼干加芝士啊什么，就是他们带的从小中午就吃这些东西，不像我们姥姥小学的时候上那个学校叫班上个子高的男同学去食堂端菜，那都是一大盆什么红烧鱼，然后就从楼下端到班上来一人一条什么的，这种对吧，都是有至少两菜一汤的，就是你习惯中国人从小就习惯午餐我是也是要吃热食的，哪有午餐给孩子吃冷的，胃都吃坏了中国人外
食。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人就是那种兴教伦理啊，就非常的、非常的可怕。他们中午就是要干活的，中午十二点，你不要以为中午十二点就能休息，中午十二点你是要干活的。我们以前有好多这种 brown bag 的这种活动，就是他连 cater 都没有，他连吃的都不提供，中午就一讲座，然后大家就后来提供了，有的时候就是以前穷的时候都不提供食物，然后你每一个人拿一个黄黄的纸袋子。然后装你的那个就是什么刚才说 cold cuts 做那种三明治，然后你就过来一边吃一边听人家讲座，后来就是还是有那种什么戏里面给点钱然后大家发点三明治，就是但他们都装在那个棕色的纸袋里面，所以叫 brown bag，就是发棕色纸袋的这种活动统一叫 brown bag， 而且所有的活动都在中午十二点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不用教书，它是设定这个时候不用教书，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才能办活动。
对，叫 lunch and learn， 就是边吃边学。你吃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棕袋子，棕袋子里面一般都是一个或者两个可能巴掌大那种小圆面包，小圆面包里面加一片芝士加一片肉，再给你一个绿色的苹果，这个苹果酸到你能想起你太姥，能见到你太姥的脸我跟你说，然后再给你来个什么，最多再来个汽水吧，差不多得了，就是这么回事。
对，所以就是你像西班牙饭我们就不太把它归类为白人饭，因为西班牙的文化也不是这样，人家下午两点到五点就在家睡午觉，那就是什么西班牙的德国银行都不开门，
对、
就是什么德社办都不开门，
他们下午回家睡一觉
几点到几点，反正下午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休息，然后晚上再出来夜游，再出来上上班，再出来吃吃饭什么的、所以就是每个地方的文化太不一样了，就是虽然说起来是白人饭、但很大程度上是受这种非常资本主义中心的这种节奏非常快的这些国家和城市的这个文化影响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说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从什么十九世纪中后期才提出来的，当时的工厂十九世纪的工厂定下来的，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中午休息的时间太短，然后工厂的午餐时间标准化就是限制的越来越短了，以后你中午就只能去一些什么餐车啊咖啡店啊买一些这种可怜的东西吃一吃、凑合凑合，所以就是以前在这个从十九世纪开始这种文化流行下来就是这样的了。如果你不在工厂里上班，你们国家这种文化不是很明显的话就可能还好，但反正都是忙导致的，都是打工导致的。
哎呀，
蚂蚁
叫了。
差不多的话，那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食物羞耻三阶段。
那我们要不要说一说现在我们主播们吃不吃白人饭这个问题？
好好好。
所以我还是现在平时生活中是完全不吃白人饭是吗？
我吃 grilled cheese。
哦，就除了 grilled cheese 不吃别的白人饭。
我还是比较喜欢面包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偶尔也会就是跟白人学习一下，去买一些精致面包店的一些精致面包，然后回来做一些啊这种什么 grilled cheese 或者是什么涂点黄油，但是一般面包都是烤过的，我不吃冷的东西。
笑死。
我也吃一些白人饭，但是我吃白人饭主要是一个出于功能性的考虑，对就是它计算卡路里特别容易，然后我会吃一些看起来好像非常 Instagram 的一些白人饭，就是非常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白人饭，就是什么隔夜燕麦啊，就是燕麦在奶里泡一碗。
前两天特别好笑，然后姚柱在跟我讲说他在做那个隔夜燕麦，还是做 granola,
那天我做不是
granola,
我那天做的是 granola, 就是也是
granola 应该叫什么
谷物片，
就是谷物片，对 也是放进酸奶里的谷物片，
更结实一点，然后比较甜甜一点，一般就外面卖的 granola 会甜一点，然后里面的那个坚果会多一点之类的，
能量棒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看他做的那个 granola， 我没点开大图，我说为什么瑶柱在配营养土啊我想我从远看我以为里面是什么什么椰砖啊，什么就是那种原土啊，然后里面放点什么珍珠盐啊这种东西拌在一起，然后点开来一看，哦，这不是土啊，这人吃的呀
就是你其实也是一种营养土，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基本上就是
就你就是那份儿，你就是那蕨类，
我就是那蕨类
饭。
对对对，我饭就是差不多。我因为我是觉得在外面买那 granola 就糖放太多了嘛，对吧？所以我就会自己做，就是主要是燕麦，然后里面放一些特别白人女的吃的东西，什么 chia seeds 什么那个鼠尾草籽，
什么枝桠籽儿
啊，鼠尾草籽。阿塞粉我不放，我会放，我想一下我还放啥，我会放一点南瓜籽儿，然后其实主要是燕麦我觉得，然后放点椰子油，然后放点芝麻酱啊，不是芝麻酱，花生酱。
其实这听着跟过年时候吃的那个什么芝麻糖也差不太多。
对，就是我不放糖嘛，除了放一点点蜂蜜之外不是很放糖，而且主要是燕麦，就是他把它当成一个 carbs， 而且燕麦里的蛋白质还算可以，就是没糖的酸奶，拌这个拌蛋白粉。
我一般还是直接买 granola bar， 就因为省事，但是需要续命。
糖太多了嘛，你就是健身人一般吃白人饭，相对来说就是我们之前说它不处理，所以说你就比较容易算它这个东西里面具体有多少卡路里。我算的也不是很严格，但是就是你自己做饭，经常对吧？我们江浙沪人做饭，为了提鲜，手一抖一勺糖就放下去了，也不是不好吃，但是就是不是每天每一顿都会需要吃这么浓油赤酱的东西，比较想吃一些，想要健身人还是得控制一些，吃白人饭比较容易控制一些。健师虽然不在国外，但是据我所知健师吃白人饭比我们俩吃的要多，
白人饭大生。
我特别喜欢做一些什么呢，就是那些根茎类的蔬菜，然后直接放烤箱里烤。
嗯嗯，
烤完了以后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撒点椒盐，或者有的时候撒点什么蜂蜜就吃吃，有的时候烤南瓜片啊，然后烤地瓜呀，烤那个就是 broccoli， 就那种花菜之类的这些东西，这种我特别喜欢做。然后反正有的时候烤番茄，反正什么蔬菜根茎类蔬菜全通通往里面烤，放进去烤。然后呢我喜欢做白人饭，更多它其实不一定是白人饭，它更多就是外国菜。
嗯，
然后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把茄子做成茄子泥，就那种中东人喜欢吃的那种茄子泥。
哦，
然后什么喜欢做一些用番茄炖鱼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菜，但他们可能都是一些什么比如说南美人喜欢这么做啊，或者是这种的。白人饭就纯粹的一般只有白人才吃的东西可能就tapas 这种的，但是 tapas 你想想它跟中国菜也没有什么区别，它只是份儿小。
你咋还能做 tapas 呢？你做什么样的 tapas？
就什么我们之前做过，把那个就是枣儿外面卷点那个培根烤一烤。
天哪，
还有什么蛋奶派类的那种东西，一层一层的那种就是烤出来的就是土豆派吧。或者是什么还有什么 tapas， 还有什么就是家里有虾，然后这个虾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就直接弄点橄榄油，放个小锅，然后里面放一头蒜，把那个虾放进去煎一会儿，拿出来就差不多了。就里面可能放点那个辣椒什么的，就这种东西也算 tapas， 这跟中国菜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
感觉还是精致，生活还是非常的精致。
我觉得对，所以我做白人饭和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白人饭它不是一个逻辑，我就是喜欢做一些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在中国就是别的事儿不一定容易，吃饭特别容易，对吧？
对，
就是你哪哪都有食堂，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食堂，你如果不在什么单位或者学校这种地方有食堂，可能会有很多那种社区老人食堂这种东西，随便就有，然后你吃个饭也没多少钱。有的时候我以前还会去那种什么商场里面的员工食堂，它也对外开放。
哦，
然后你去商场里边，比如说我家以前住在那个就是长宁那边，他们就我就会去高岛屋吃饭。高岛屋它就是一个挺贵的商场，但它里面的员工食堂很便宜，所以我就会去高岛屋的员工食堂吃饭，因为他们都是外包的，所以就是它对客人也开放，就还都挺有意思的。中国有好多吃饭的地方。那么除了这些，大部分时候你吃饭这件事情都解决了，剩下的时候呢，那想做饭可能就是做一些那种比较贵的，你平时不太在外面能吃到的东西。
嗯，
中国贵的东西都是外国菜，这个怎么说，它的溢价都是可能来自于它新鲜或者就是新奇吧。
嗯，
那这种东西你白人饭多好做啊，你像跟那些中国菜又费时又费力的东西相比、
啊就是、
白人饭好做啊，所以你自己在家做的性价比就极高，对吧？你自己在家做一个什么那个 guacamole， 就是那个牛油果做的酱，然后你可能拿它抹个面包吃什么的、
嗯、
你外面就点着不得好几十块钱，你自己在家做能十块钱、
啊、好几十块钱啊 guacamole、哦、也合理吧，
就是、
嗯、
你就基本上它可能就跟美国价格差的不是特别多、
嗯、
它就溢价很高嘛、
嗯、
因为牛油果本来就贵，而且它就是新鲜新奇，但是实际上自己在家做也就那样。
就怎么说，牛油果其实本来也不是一个白人吃的东西啊，只不过后来就被白女给收入麾下、
哎、
然后就成为了一些对吧白人饭的一些元素，但其实牛油果这东西原来也不太长在白人生活的区域的。
是，就随便吧随便吧、
嗯、
那我们下面给大家说一说这些食物羞耻相关的这些概念、
哎、
有一些是你确实不能吃的、
嗯、
有一些呢是你觉得你不能吃的，还有一些就是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就乐一乐的那种。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学起来就像是学那个就是拉丁语一样的，就是它有很多这个词源学的内容、
哎、
我觉得
而且这些东西里面还有一些灰色地带啊、
嗯、
对吧，就有的人觉得它其实是这种，其实它是另外一种，是不是？
对，最正常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过敏对吧，就是你很多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过敏、
嗯、
其中有很多比较严重的对这个坚果过敏或者对花生过敏的，这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什么过敏的话一定要提前跟这个餐馆的人说，而且有的时候对这种东西过敏它可能不一定完全能百分之百的除掉，就哪怕在美国这种已经很完善的国家它都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花生的成分留在里面、
嗯、
然后导致就人就很快就会就对花生过敏的人有的时候你的气管就肿起来，然后你就喘不了气你就死了。
对对对，要基本上随身带一支那个肾上腺素笔，不然就很容易就死了、
嗯、
这个东西它的过敏的这个症状是非常严重的。
对，所以这一类的东西是非常严肃的，就你不要说是别人过敏你就觉得说吃吃就好了，这个可能是会出人命的，
而且是有刑事责任的。
就因为中国家长有的时候会认为，就是尤其是老一辈的中国家长们会认为，就是这个过敏这个东西，哎呀不重要，你可能过就是吃一吃你就不过敏了，是那种就是就像是什么痛经扛一扛就过去了那种想法，但是没有必要，
就
是该吃药吃药，对吧？该怎样怎样。
这个事情虽然有的时候是家人做的，但是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做的，因为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爱吃，江浙沪会吃那个醉虾嘛，对吧？就是它实际上是生腌、
嗯、
有点像生腌的这种感觉，就我从小就特别爱吃这个东西，但是突然可能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对生的虾和蟹过敏了，就醉虾醉蟹突然就都不能吃了。然后我曾经有大概五年左右我就一直在想着我能不能使用对自己使用暴露疗法，就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能不能给它吃好。事实证明不仅没好还更严重了。我最近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说说我这个打喷嚏经常过敏，到打喷嚏半夜醒过来是对这个尘螨过敏，然后对尘螨过敏很有可能和我对生虾过敏是同一种过敏，因为尘螨的这个蛋白质和生虾的蛋白质是差不多的蛋白质。不仅没有好反倒变得更严重了，所以不要乱给自己使用一些暴露疗法，这个事情好像它是不管用的，实在不行就得去打过敏针。
有的人可能管用、嗯、就是有的人不管用，就你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过敏这个东西非常玄学，有些人就是不知道怎么就好了，还有的人家养八个猫，
对对对，
然后养了十年突然有天对猫过敏，就是真的不如去就当场就想给自己枪毙了，
对、
啊、就是真的很倒霉，没办法。
是，
所以就是过敏这个事儿吧，就顺其自然好了。
嗯，如果你是症状比较严重危及生命的话，还是算了，不行就去医院看看，打打针吧。
对，半夜打喷嚏打醒也不行啊、嗯、这个都是挺难受的。
就是我去看了医生，然后吃了药之后说，哇，这是我可能半年以来第一次用两个鼻孔同时呼吸，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活着真难。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对于美国或者很就是西方国家的乳制品过敏、
嗯、
我对这个、
啊、你对中国的不过敏吗？
中国的可能大部分是舒化、
嗯、
我觉得不知道，就是反正我乳糖不耐，但是呢我在日本就没什么事儿，我在中国也没什么事儿，我在欧洲国家就是差一点，我在美国特别明显。 就是在美国就觉得这个乳糖不耐的问题非常严重，我就是不能喝拿铁这种就里面有一点牛奶的东西，然后但是我在中国我就可以随便喝。怎么说，奶制品这个东西吧，它问题不是很严重，比如说对我来说就是你我要是乳糖不耐我就放屁，然后把我自己崩上火星啊，所以就是属于一个显得你这个人非常低矮，所以你吃这个不是不行，
显得你这个人出门非常的方便，去哪里都骑着摩托车去。
对，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不出门，就跟我觉得这事儿跟吃生大蒜差不多，如果你不出门你只需你自己其实也问题不大。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对我来说就是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可以经常性的尝试看看我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我就是了解了以后我避开某些东西，所以我能知道我在有些国家乳糖不耐，在有些国家还好。还有一个东西更加的扑朔迷离，就是这个 gluten、哦、就是这个面筋过敏，
对
肤
质过敏、嗯、
这个东西呢就是有怎么说呢，它有乳糜泻这个挺严重的问题，这个乳糜泻的发病率比如说美国他们对于这个方面的这个监测比较好，美国人口1%都有乳糜泻，然后呢他们这个病呢就是它不耐受嘛，然后呢这个就是肤质不耐受的这些人，他们的免疫系统会认为这个肤质蛋白是外来入侵者，就是你吃的这个面筋是外来入侵者，然后他就对它进行攻击、嗯、免疫系统就是还会同时会攻击你肠壁里面的一些天然结构，所以就是你的肠道系统会受到影响、
嗯、
这个是还是挺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你真的要是有乳糜泻的人，你确实不能吃面筋，吃了面筋以后你的这个肠道就会受到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呢乳糜泻啊这个 0.7% 到 1% 的人群的这个病它只影响这么点人，但1/3的美国人都不吃面筋，
对，
就他们认为
他
们
不能吃
面
筋，对
对，那就我就想请问一下，那剩下32%人他们都是怎么回事。
而且我觉得这个跟医生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你现在有的时候你去看病你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跟免疫系统有关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医生他看不出来，他最后他就跟你说你试试看不吃 gluten 你试试看呢，你试试看不吃麸质说不定就能好呢。嗯，
是一个喝热水的概念是吗？
就是我听过最离谱的一件事情是有人说什么他的狗经常拉肚子，医生给他说让他的狗不要吃点 gluten free， 就这已经是一种治疗手法的感觉了。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是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号称他是这个不能吃麸质的，然后他就说他吃了麸质之后就会抑郁，这个症状也非常的厉害，然后他就说什么不能吃麦当劳什么的薯条，因为麦当劳的薯条在炸的时候不跟别的有麸质的东西分开来炸，他只能吃山下另外一家饭店的那个薯条，所以说他就隔一天他就会开车专门绕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那家的薯条，然后说那家薯条他吃了没就没事，结果后来发现那家薯条也是不分开来炸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也不好说啊。
就是那个麸质反应里面包含什么精神分裂和抑郁症这个事儿是真的，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它有很多吃这个东西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什么麸质供给失调，它是一种小脑供给失调，然后还有什么桥本氏甲状腺炎、一型糖尿病、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这些它不是因为麸质导致你发这些病，但是呢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些就是相关的症状或者就是你是有潜在的发病的这个病因的话，这个麸质会可能会就是让它演这个症状变得比较严重，总之会有，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具体是它是什么机理就大家还不是很知道，所以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很玄学的东西。然后呢我看了一篇文章就讲说这个麸质敏感症的这些人他们有很多的人他是没有乳糜泻的，然后呢就是大家就琢磨说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吧，其实肯定中间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这个事儿他流行他就跟风，这个是怎么说呢，很多人都这样，他们觉得我说我时尚我要吃点这个东西显得我这个人非常的怎么说呢跟别人不一样，显得我非常小雪花啊，就但是也有一些可能的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有一个碳水化合物和纤维的这个东西简称叫做 FODMAPS， 就是 FODMAPS， 我也不知道到具体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套这个碳水化合物和纤维，然后呢这一类东西他们可能会影响就是你就可能是你这个对于麸质敏感的真正的原因，他们的诊断标准是说你吃了以后就会引起一些消化道或者非消化道症状，然后你不吃了以后就好了，你再吃它又有症状了，而且呢排除了乳糜泻和小麦过敏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了以后，说你仍然吃这个麸质会有问题，那它到底是什么问题？他们的症状一般都是什么胀气啊、腹泻啊、湿疹啊、红斑啊，还有什么头痛、疲劳、抑郁或者关节疼痛，都是一些很神秘的事情。
不是，但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啊？
之前
就是跟精神相关的症状可能更严重一点吧，具体也不知道。然后说这些人，你让他们吃这种把这个 FODMAP 提出来的这饮食是没问题的。然后他们尝试了一下，发现他就是有这个 FODMAP 这个东西在里面不行，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有可能他不是对麸质过敏，他可能是对这个里面的这个碳水化合物这个纤维敏感。所以说怎么说呢，他你认为你自己对麸质敏感可能不一定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呢这个中间有多少是时尚的成分，有多少是这个真的有你有病，就是说不清，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做的还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深入，就是听着就对吧，听着很扯的一个事儿，它就很难定义了，尤其是跟这些不是那么好量化的症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精神上的问题，他可能不一定就非说是他这个人觉得时尚或者什么样，就是这个安慰剂作用是有用的嘛，就是他给你的症状找到了一个说啊，我找到了一个元凶，把他给抓出来了，然后你把他给除去了之后，也许你的有一些症状在你精神上你觉得他好一些，他确实是有可能会好一些的。
对，总之呢就是这几个吧，一个对这种坚果类过敏的，然后有的乳糖不耐的、麸质不耐的，这些都是就真实存在的。然后这个中间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被这个文化炒起来过于明显的东西，就我们住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就觉得说哪有这种事情啊，因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不那么在乎人的细节上的健康，就大家都觉得差不多得了。
对对对，
然后呢就会觉得这个他们白人矫枉过正，对吧？白人的事儿真多呀，就这样。
对，
但是确实他们事儿挺多的，所以就是。
当然，第三世界国家有的时候大家也有点太不敏感了。比如说以前说什么抑郁症的人死，就会说这个人怎么好好的突然就死了，对吧？你想说怎么不是？是吧，虽说有点地域，但是就是你现在想想，有的时候你想到以前听人描述的有一些人好像很奇怪的行为，很明显是一些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就是大家不那么讲究嘛，对吧？但是相对来说你在这个白人比较多的这种欧美社会里，你有的时候你跟同事出去吃饭，一个说啊我不能吃麸质，另一个说我不能吃坚果，再一个说我不能吃肉，再一个说我不能吃那个，然后你就完了，你就这五个人全洛杉矶找不着一家饭店你们五个人都能吃，就非常痛苦。
唉，是这样的，就是挺费劲的，有的时候。
是，说完了这个食物羞耻的第一阶段，是你真的不能吃，很有可能你有一些病理上的问题，就来到第二个阶段。
嗯，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这个 isms， 因为我刚才讲了一些吃饭的时候会受到很多什么宗教呀，这个这那的一些影响。
嗯，
哎呀，这俩孩子现在在打架啊、然后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你是就信印度教的人，他们可能吃就是吃素，
嗯，
然后呢这个什么信这个就是你如果是个穆斯林，你不吃猪肉等等，就会有各种这样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比如说 vegetarian， 它就是一种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 ism， 就是它是你的食物主义。
嗯，
这个中间呢就有各种各样的食物主义，有一些是因为这个宗教文化影响的，还有一些就是你自认为自己是个东西，然后就是决定自己要吃一种什么食物。
对，
这个就是我们嘲笑的对象。等会儿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嘲笑这些东西了，因为他们的名字真的很好笑啊。
对，
一开始最正常的就是比如说 omnivore，
嗯，
这个omni 就像 omnipotent 一样，这个 omni 就是所有，对吧？全部。
本期的是什么拉丁语
教学
吗？拉丁语教学吗？这已经进行了到词源的地步了，对吧？这个
就什么这个 vor， 就像那个什么你吃饭吃的狼吞虎咽 devour 那个词，就 vorare 这个词，反正就是吃的意思，就是吞咽。然后呢，所以 omnivore 对吧？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类，就是人类定义上是一个杂食动物，所有的杂食动物呢都是这个 omnivore， 所以我们家小狗
都吃
啊，它吃猫屎，它是 omnivore。
嗯，
然后呢？但是我们家小猫呢，它是这个 carnivore， 它是吃肉的，这个 carnivore 这个词是肉的意思，然后所以就是 carnivore， 就再想象一下，那我们讲的说什么狂欢节叫 carnival 啊，听着差不多。这个 carnivore 呢是就是小猫，它们是吃肉的，很多类似的，它们猫科动物都是肉食动物，它们也吃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也不是完全不吃任何其他的蔬菜啊什么的，但是它以肉食为主的。所以有一些这个家长啊，我就在这边说，有一些就是白人家长，他们说是自己是 vegetarian， 他们要让他们的小猫也变成 vegetarian， 变成吃素的。我就是。对吧，就是你不想做人可以不做，人家想做猫请你让他做好吗？
对，
就是挺过分的。
对，
你让小狗做 vegetarian 的这个严重程度都没有让小猫做 vegetarian 的严重程度啊，因为小狗它毕竟它吃的素和碳水还是挺多的，少吃点肉可能也不是不行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吃食素的，对吧，就是不吃荤的，不吃动物制品的，这也是非常正常。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vegan 就是只吃植物。Vegetarian 呢，他们吃鸡蛋和牛奶的，然后呢不吃鱼，不吃虾，不吃肉。Vegan 就是只能吃植物，对吧，就是这个就这么个区别。然后呢还有一种东西叫做 raw vegan
啊，
就是他只吃生的植物。
啥？
比如说什么水果蔬菜什么那个
什么芹菜蘸乱吃是吗？
对，然后他们这个 raw vegan 里面啊还有一些小的分支，比如说什么 fruitarians
哦，这个我知道
juicarians 和 sproutarians
啊 sproutarian 我没听过， fruitarian 就很容易嘛，就是只吃水果
吃
对吧？
Brussels sprout 吗？和所有的十字花科吗？
就是 juicarian 是只喝果汁， sproutarian 是吃什么？只吃豆
西兰花花菜和 sprout 吗？
豆芽吗？对啊，
豆芽
我不知道啊，就是所以才好笑啊，就是我就想请问一下，你们每天只喝果汁，你会不会肥成就？
不是 cleansing juice， 我觉得是，
就是那种，就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那种，说是要把你身体里的毒素都排出来，排毒果汁，然后就给你一周两周啥都不能吃，他就给你夸夸给家里寄一个纸箱子的全是果汁，然后今天你就第一天喝这两瓶，第二天喝那两瓶，这样。
什么 sproutarian 是什么？吃大量的 sprouted seeds, fruits 和 raw vegetables, 所以就豆芽。
就是他只吃就是根茎
和发芽的东西。
那水果不也是发芽的东西？
有水果也是，水果也是，就是。
那它和普通的 vegan 有什么区别？
应该是长出来的东西不太吃吧，水果毕竟也是 sprout 的。有一些
不 sprout 应该就是只吃就是绿芽而已，绿叶而已，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疯狂谷歌，根本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
对吧，这就是问题。然后呢我们下面给大家说说，刚才也只有 vegan vegetarian raw vegan 已经很好笑了，raw vegan 里面还分 fruitarian juicarian 和 sproutarian， 哎，大家学会了没有啊？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 lacto-oval vegetarian，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lacto-oval vegetarian 和 vegetarian 有什么区别。他们不吃肉，不吃海鲜，不吃肉制品，但是吃鸡蛋和牛奶。
那和
就是这个 lacto 就个 lactose 那个奶的那个词 oval 嘛，就是大家卵巢的 ovary， 那个 oval 就是蛋，对吧，拉丁语教学。lacto oval vegetarian， 那么它跟 regular vegetarian 的区别是冒号。
我
大家回答一下。
我不知道就很爱给自己搞定义。但是你就
对吧，反正我觉得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呢就是 vegetarian 他不光他要觉得他自己是 vegetarian， 他要把这个东西分得很详细啊，所以就是不光是有就是吃素的，还有我吃这个我奶蛋奶素，还有这个除了 lacto oval vegetarian， 它还有细分的和 lacto vegetarian， 那肯定还有 oval vegetarian， 对吧？只吃蛋的或者只喝奶的。
好的，
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这个里面有什么海鲜和这个肉嘛？还有是这个东西叫做。Pescatarian，
对 Pescatarian
这个东西呢，他们是吃鱼的，
哎，
就是这个 Pesca 这个开头的这个词，就是鱼的那个词，就是，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呢，他们也吃这个鸡蛋和牛奶，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Pescatarian， 那你是不是应该叫 Pescalacto-oval Vegetarian？
你不能说 Vegetarian， Pescatarian 和 Vegetarian 就相 就是怎么说呢，是悖论的，他们俩是相互 mutually 我已经说不出中文来了，他俩是相对的，他俩是矛盾的，因为
互斥，
对，互斥。这个 vegetarian 他是就不让吃任何活的东西，身上的肉嘛，对吧？ pescatarian 因为你吃鱼和虾还有贝类什么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更搞笑，叫做 polotarian， 就那个 polo 西班牙语那个、polo 那个鸡。
嗯，
所以呢他们吃所有禽类。
哦，他只吃鸡和菜是吗？
嗯，
你们可以搜搜看这个 polotarian 他们到底吃什么。 polotarian 是 polo lacto ovo vegetarian 还是 polo pesca lacto ovo vegetarian？ 他到底是什么？
就是 vegetarian 然后加上禽类
啊。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做 polo pescatarian，就是鸡和鱼都吃，也就是只吃白肉的。
不是只吃白肉这个事情，我比较更能理解一点，可能更多是健康上的考量嘛，对吧？
对，只吃白肉我可以理解，你给自己起名叫 Polo Pescatarian 是不是有点就是炫耀你会拉丁语吗？是这个意思吗？接下来有更搞笑的东西，刚才我们说了有 vegan 对吧，你只吃蔬菜的。还有个东西叫 vegan，
只吃
啊我正在说不吃动物制品，他就给我出来了 vegan 、啊、
对，吃这个只吃植物和蜂蜜，
也可能是日本人的 vegan
因为日本人分不清楚 b 和 v 的音，对吧？就是 vegan 和 vegan 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对、
嗯、
然后呢还有个东西叫Flexitarian， 就是主要吃素但是呢经常作弊
就是
我是 vegetarian、嗯、但是我 flex 对吧、嗯、我不是非常的严格的这个 vegetarian。
这跟我以前有个朋友也很像，就是他会定义什么是肉什么不是肉，比如说这个韩国猪脚它就不算肉
那中国猪脚算肉吗？
就是嗯，应该也不算吧，就是想吃什么的时候它就不算肉了。
德国猪脚呢
说不定也不算肉。嗯，可以，都可以。
不是，因为主要是一般讲大家讲德国猪脚它可能会包括就整个肘子的部分、哎、它是这个肉，就鸡肉部分可能就比较多。
嗯，
还有一个最搞笑的东西，我觉得最搞笑的东西是叫做 vegan before 6 PM
啥？
就是在晚上六点之前 vegan
哦，就是白天的时候受苦，白天的时候吃这个 lunch for supper 这个监狱饭，然后晚上这一顿让吃点好的，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嗯，我觉得非常好笑啊！我靠，就是怎么有这么多 isms？ 就是一开始觉得你吃素或者就是不吃猪肉或者不吃就是什么蛋奶素，我都可以理解。渐渐的就会出现这些令人瞠目结舌、莫名其妙，并且上谷歌狂搜，搜五分钟搜不出来任何结果的这些，
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些东西。
对，无法定义啊！就是人类就是这么神奇。
嗯，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就是你一个人你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你有健康考虑也好，你觉得啊吃牛肉非常的不环保，我不吃牛肉也好，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你给自己起一个名儿，然后你跟朋友去吃饭的时候，别人要吃什么，然后你义正言辞的说我们不能去那儿，因为我是一个 ovo lacto vegetarian， 你就觉得，对吧？就是特把自己当回事儿，就挺事儿的。
就
跟别人
他主要是这个，这是一个文化，就是你吃什么不吃什么，别人点了以后你把那个挑出来，我觉得都不算是
对
过分的事情。就是没有人觉得你自己应你必须得吃全天下一切的东西，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可以挑任何食，对吧？就是他还没有挑食的权利嘛。你说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挑食？因为他们只做他们自己喜欢吃的，
就是嗯。
但是呢就是这个怎么有很多人，就是很多白人，他们会非常就是严肃的跟你说，因为我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们剩下的十个人都不能吃那个。
对对，
在我们第三世界人民看来就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啊，
稍微有点不太讲究。所以有很多加州的餐厅，就比如说我们喜爱的 Sweet Greens 啊，这种沙拉店做的相对好吃的沙拉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折中的一个办法，大家都去吃 Sweet Greens 啊，大家都吃这个生沙拉碗，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不想吃什么、
啊、他们有很多熟沙拉热沙拉还挺好的、嗯、
对对对，
里面放一些就是正儿八经能吃饱的东西。
对、嗯、
然后接下来还有我给他们起了一类叫做 White Lady Excuses 啊，就是种族性别歧视全乎了的这个类型、
嗯嗯、
它里面呢主要是有一些各种的所谓的 diet， 就是你就是食法，就能叫食法吗？这某某饮食，对。然后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的名字啊，比如说什么，就我先给大家读一下他们的名字。它有什么？有个叫就 Dukan 或者 Dakin、嗯、有一个叫 Atkins， 有个叫 Paleotarian， 有个叫 Keto，
嗯嗯嗯，这个很著名，嗯，
还有个叫 Alkali，
嗯，最近很流行那个地中海饮食，Mediterranean， 嗯，也很流行，对，
对，这些东西呢，其实你仔细听一听，就会发现他们本质上都差不多，只是他们有很多名字而已。
哦，比如呢？
比如说最早的之一吧，这个 Atkins 是一个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计划，它是有一个心脏病学家，就是叫做 Atkins， 他在六十年代提出的。然后呢，他主要就是叫你少吃点碳水，多吃点蛋白质和脂肪。嗯、跟他类似的呢，还有个叫这个 Dakin。他可能他是就反正也是高蛋白低碳水，这个人是一个巴黎的全科医生、嗯、然后他想解决这个肥胖症的问题、
嗯、
当时他们认为的这个治疗肥胖症主要是吃一些低卡的东西和少吃多餐、
嗯、
然后呢他的这个方法更加复杂，他有四个阶段，包括第一个叫 attack， 第二个叫 cruise， 就是一开始可能比较激进，然后呢、嗯、后面有一段躺平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稳定和巩固的这些阶段。这个东西就反正里面也是结合了很多，这个主要的这个目标是为了让你少吃点碳水，然后呢、嗯、但它就后面还会把碳水重新 incorporate 进你的这个食谱里面，可能最开始是特别少碳水、嗯、后面就慢慢的再加回去，
嗯，
都是一些这个医生们给自己的病人，给心脏病人或者给这个就是肥胖病人提的这些食谱，
开的一些食疗的方法，
对对，就是就听着就挺正常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是你有病没病的人他们也会想要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刚才这个 Dakin 他2000年写了一本畅销书，说我不知道怎么变瘦，然后就里面是他的研究成果，结果就是 White Ladies 就开始就是疯狂购买并且学习他的这个，所以你可能你也不是肥胖症，你就硬学，就反正变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这一个、嗯、一个食法吧。
毕竟妇女减肥这个事儿，你很难说，你一上小红书都什么，嗯，哎呀，我80斤，我好胖，我想瘦到60，你想说啊？
我昨天见到一个狗，一个秋田，它60斤，就
对，就你怎么说呢，你下次想要减肥的时候，你就想到我不能跟一个秋田一样重吧，是吧？
是的呀。然后还有什么原始饮食，叫那个 Paleo，Paleotarian，、
嗯、对，
这个也很有名，这个跟那个前面两个有点相似。然后它呢，基本上它就是不吃精致饮食，比如说
它不吃处理过的食物，
面粉，
对对对，
对，就他就认为说啊，石器时代吃的东西我们才吃，石器时代没有的东西我们不吃，
对，
所以呢，就是。他这个理论是认为说，就是人类的器官啊没有进化过，它从石器时代以来就一直是这样的，对吧？
对对对，
你哪怕21世纪了，我们的这个器官仍然跟石器时代就一模一样，我们只能吃石器时代存在的东西。这个话一说出来，就听着让人觉得有点神秘啊。
你想象中的石器时代的人应该没有胖子，对不对？所以说，那你只要吃的跟石器时代的人一样，你就不会胖。可是你知道石器时代的人活几岁吗？就是你跟他吃一样，这能跑吗？
石器时代的人就有没有衣服穿，都、
就是、
咱都不知道呢。咱都有空调了，这不是一个年代了、啊。
事儿啊，哎呀！
但是呢，就是虽然这个他的道理非常的听起来有点荒谬吧，但是他这个真的吃的这些东西呢，还是挺正常的。他避免的主要是精致食品，
嗯，
就是一些那种非常工业化的那些，比如说。这个什么油炸薯条啊，含糖饮料啊，精炼的食物油，精制糖这些东西，其他呢有一些比较怎么说呢，他们也排斥，但是我觉得可能还好的，比如说豆类、花生、乳制品，然后就是有一些就是所有的谷物什么的，他们都认为因为石器时代人不吃谷物，那个时候他们又没有学会农业，所以他们很少能吃到谷物，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些碳水他们基本上都不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危险，他们是不是一点香料都不吃？
那肯定吧，那肯定啊，
那这个肉味儿，那一定是有肉的本味儿啊，
对，非常男子汉啊，对吧？
男子汉大丈夫、嗯，这里面还有一些淀粉类蔬菜啊、水果啊、天然甜味剂，比如说什么蜂蜜、蜂糖浆，他们也是吃的。
嗯，
他们能不能把那个树砍开，然后拿个杯在底下接，我觉得也行吧。总之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叫做 Paleo 原始饮食、原始食法。还有呢一个很有名的东西，这个小红书上搜搜健身人很多也吃的，叫做生酮，叫 Keto、
嗯、
这个其实是最早的，我刚刚讲错了，这个前面 Atkins 我觉得已经是比较早的，生酮它其实是这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医院叫 Mayo Clinic、
嗯、没有，
然后这是 Mayo Clinic
的
当年100多年前 哎对对对，你们明州的骄傲、
嗯、
我经常就是各种跟这个怎么说呢，觉得自己有点什么问题的时候，就先上网搜搜 Mayo Clinic 是怎么说的，也是比较权威的一个医院，
嗯，
然后他们的这个怎么科普做的也很好。
但是我今天上没有 Clinic 上搜看吃什么最好，他已经说地中海最好，已经放弃了他发明的这个生酮饮食了，他已经倒戈了，倒向了地中海了啊。
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 Clinic 人的发明的，它不是为了让人这个好好吃饭的，它是为了治疗患有严重癫痫的儿童。它是治病的，所以你要是癫痫，你确实可能可以吃这个。你要是一百多年前就犯了一些癫痫，那么你可能吃这个会对你的症状有一些好转。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个生酮饮食在世界各地被成功用于治疗耐药性癫痫。
嗯。
然后呢，因为 Atkins 那个饮食法出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火了起来了以后，大家就想起这个生酮饮食了，说那我不癫痫我能吃吗？然后这个东西就后来就成为了减肥界的焦点。我就不晓得那些人他们是自认为自己癫痫呢还是怎么回事，总觉得怪怪的啊。
嗯
嗯，然后那个 Atkins 刚才他是最开始不是 attack 就是非常比较激进的那个部分呢，它是不吃碳水的，
嗯，
但是后来它有这个稳定期巩固期，它是会重新把这个碳水加回你的食物来的，
嗯，
但这个生酮饮食呢，它就一直都限制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它的这个理论是说，你如果吃这种高脂肪低碳水的这个饮食的话，身体会进入一种叫做营养酮制的代谢状态。
是的。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身体就产生酮类化合物，燃烧脂肪而不是燃烧葡萄糖。所以说就是他就觉得说，因为吃这个能减掉你身体里面的脂肪嘛，就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挺好的。然后呢，你要是为了保持你在这个酮症吧，营养酮症的这个状态，你就得多吃这些东西，然后让那个身体进入这个其实不是大家心目中的这种健康状态，
嗯，
它是一个特殊状态。然后呢，让他们使用这个碳水化合物作为燃料，让他们把这个脂肪烧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法。然后呢，这个它的饮食的好处说，一般都是你较短时间内可以减减肥，但是长期估计不一定行。然后还可以预防一些常见疾病，比如说肥胖、胰岛素抵抗、二型糖尿病、老年痴呆症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都可能跟这个就跟糖有关系嘛。这个严格限制糖的饮食对这些非常糖类敏感的这些病是有好处的。
嗯，但其实就是生酮饮食真的不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其实酮是会酮酸中毒会有问题的嘛，会死人的，并且时间长了对人的这个身体是有比较大的危害的。
对，所以人家当年是用来治病的。
对对对，
它是刚才我们除了这些东西，它主要是治这些可能对糖类敏感的一些病症，而且它是短期的，就你吃一段时间，然后可能改变一下你的身体的这个平衡，然后再回来。之前那个 Atkins 饮食，它也是最开始可能有一小段这个，然后接下来它就恢复了正常的这种比较平衡的饮食。
你一般做这种，你都得是在医生的监督下做，你不能在家随便乱做啊，不然你就会发生。我记得好像是日坛那个以前说日本邪教的时候说过一期，有一个日本的邪教就是让他们的会员都去搞这个生酮饮食，还死过人，就还其实不是那么好。
哎，怎么说呢，总之就是少吃精致食物总归是好的。就是精致食品这个东西，因为它处理的太多了，然后可能比如说它的纤维少啊，然后这里面的就是精致糖和脂肪比较多呀，
反式脂肪酸啊什么的这种东西比较多。
对，反式脂肪酸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少吃点没问题，精致碳水少吃点没问题，但是你不能不吃对吧，吃了不吃不饿嘛。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心理上的问题啊，对吧，你比如说我有一天起床我就想吃奇多，那你就去吃一点，其实就是你在那儿，我就想吃奇多，就想吃奇多，就想吃奇多，你想吃一个月奇多，然后你回头终于吃上，忍不住去吃奇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吃个什么超大袋的一袋，但是你要是想吃，你就稍微吃点，没有那么那个的，不需要那么焦虑。
都咱都是大人了，
啊、
还不能挑挑食儿，
就是啊，还不能吃点奇多吗？对不对？
不能吃点奇多吗？
我最
好不容易变成大人，咱就图个吃个奇多，
我
何必呢？
我最近刚买了个什么旺旺大礼包。就说是健身人吃点什么都是不让放糖的 granola， 实际上偷偷买点旺旺大礼包什么的。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还有什么碱性饮食。
嗯，
碱性饮食呢，他们的这个理论基础啊是说，这个有些食物会导致身体产生酸性物质，然后酸性物质是有害的，
啊、
所以你的头发就会变成蓝紫色而不是粉红色，啊、你们像绣球花一样是吧？
这个大铁锅不能用来炒西红柿是吗？
对，所以对，所以说他说就是这些人就希望喝一些碱性的饮料啊，吃碱性的食物来改变你的身体的酸性水平 pH 值啊。
这个东西原来超市里面有卖那个什么酸碱度是10的水的，然后我也被奇怪的同事推过的说一定要喝这个，这对身体好，然后想说
就其中的一个问题啊，我就刚才讲说这个碱性饮食，我就上网搜了一个这个什么，有一个安德森大学的营养师，他是有医学博士学位的，然后这个人呢他提出了一些问题，说就是其他人对于这个医生提了一些问题，说比如说我们在商店里面看过这个碱性水，它有用吗？它有什么影响？
有用。
然后这个医生说，我们不对具体品牌发表评论，但是大多数的碱性水就是瓶装矿泉水，对人体既无益处也无害处，就像食物一样。这种水可以改变唾液或尿液的酸碱度，但不会改变血液的酸碱度。反正你头发也不会变蓝，
毕竟你喝到胃里这有胃酸啊，你喝了这个碱水，喝了之后你的胃酸不就被冲淡了？然后你可能就吃不下饭了，也许是不是能减肥？
不，你喝就他们就那么一点点水，我也没什么区别。你一天喝多少水呢？对吧？
嗯。
然后呢，还有他们就反正这个有人认为啊，就是说这个碱性饮食可能会就是防止得癌症
啊。
然后呢，就有一些研究，就这个反正还是这个医生的说法，他是有一个研究表明呢，癌细胞会在高酸性的这个环境中成长。然后碱性饮食的支持者就认为说，你如果多吃点碱的东西，少吃酸的东西，就那是使你的身体成为癌症的不良环境。但是呢，关于酸性环境有助于癌细胞生长的研究是在培养皿里的，培养皿呢跟你的人体不是一个东西。而且呢，你摄入的食物根本无法改变血液的 pH 值，因为人体的 pH 值是受到这个你的身体的严格调节的。
对啊，
所以你改变饮食习惯，你会看到你的唾液或者尿液的 pH 值发生变化，但这些都是你身体排出的废物。
嗯，
就是它，你不可能吃足够多的东西来改变你的血液的。然后呢，就有人问你这医生说，碱性饮食是不是有害？然后他说这个碱性饮食呢，它这个道理虽然没什么道理，但它 reinforce 这个就是传统的健康饮食，比如说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多喝水，少吃一些什么糖啊，少喝酒啊，然后少吃那种红肉加工食品，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
嗯，
而且呢它也有可能会降低患癌风险，但是不是因为让你变碱。
嗯，
只是他自己的想法是好的，但他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饮食会减少炎症，所以就是减少炎症，炎症也会帮助你这个降低患癌风险。
减少炎症是不是俗称的不能吃发物啊？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你糖啊、酒啊、肉啊、加工食品这些东西，它可能都是
发物
吧。
嗯，发的。
对，所以就是。你想想，对这些东西它只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但是道理其实是都差不多。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东西，还有东西就叫做坎迪达
啊，啥
叫做坎迪达？
什么叫坎迪达？
白色念珠菌清洁饮食。
哎呀，你这写的是坎迪达 diet。 我今天根本就没有仔细看，我看的是 Canadian diet。 我想说加拿大人吃这个吗？
加拿大饮食是个啥？天天吃 BBQ 吗？
对，我想说加拿大饮食是个啥？每天吃什么培根加上枫糖浆吗？
是坎迪达，不是坎纳达。坎这儿不是坎那儿、
啊、不坎那儿啊！
我靠，就 candy 的那个，就怎么说，非常这个正直的那个词，然后加个 a。
嗯
，anyways， 反正这个东西呢，它是就是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它就是说有很多人把各种这种常见症状归咎于你说那个肠内菌群 ，which is true， 对吧？这是这个遇事不决都是你的肠道。菌群，但是呢，这个他们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法，他们就说，这个肠道中类似真菌的这种白色念珠菌过度生长，导致你疲劳、头痛、记忆力差，就是记不住东西、背不下来，就怪说肠道菌群。
嗯，
然后还有这种东西，有的时候被称为酵母综合症。
哦，
所以呢，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吃糖、不吃面粉、不吃酵母、不吃奶酪，然后认为这些东西会导致念珠菌过度生长。然后还认为说念珠菌会加强你的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啊、克罗恩病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克罗恩病我们之前在那个肠道就是有一个就肠病的节目里面说到过。
哎，
但是呢没有证据表明说你的饮食习惯可以改善你的酵母菌严重过度生长的影响。然后大家会去、哦、就是医护人员会，如果你真的有这种问题的话，酵母菌过度生长的话，他们会开一些抗真菌的药物。
嗯，
然后就是会也会做活检什么的，然后大家就会发现你改变你的食谱对于这个改变酵母综合症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就是有些人会发现说你这么吃会健康状况有点影响，但是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就是你少吃一些加工食品就是会变得健康一些。
对，
它不是因为这个你吃了少念珠菌的东西，它只是因为你少吃了加工食品，所以就是少吃外卖的意思吧。
你每天少吃十个甜甜圈总归能好点是不是？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吧，他们听起来就像是中医的一百个变种一样，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解释方法，然后其中有一些听着很不对，就是但是呢它这个内涵啊可能跟一些就是传统的中医啊草药学啊的这些内涵是差不多的，他们就是你吃这个确实有点好处，但是他们又会有些千奇百怪的解释让人摸不着头脑，然后一般医护人员都会告诉你虽然是不对的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梅奥医疗国际最近推荐的这个什么地中海饮食吧。这个地中海饮食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它就以这种地中海地区国家吃的这些饮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基本上跟健身刚才说那些其实吃的也差不多，主要吃的什么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坚果果仁橄榄油还有草本植物和香料调味，然后基本上是每天都一定要吃水果蔬菜和全谷物和植物性脂肪，然后每周都吃鱼家禽豆制品和蛋类，少吃一点奶制品吧，然后基本上就是限制红肉和糖的吃的量，基本上不怎么吃糖，然后还有适度喝一些酒，好像最主要就是用这个不饱和脂肪来代替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嘛，用橄榄油啊什么坚果里面的脂肪来代替你平时吃的那些红肉里的脂肪啊或者是黄油这些东西。所以就你说这东西有没有道理呢，它确实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你就多吃点这个所谓的 whole foods 啊，就这个完整的食物而不是精加工的食物，可能是能好一些吧，万变不离其宗的事儿。
确实这些东西都万变不离其宗，反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这一类我们把它通称为 white lady excuses， 但实际上大家听一听他们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只是我们嘲笑的主要还是那些喜欢给一些正常东西起名字的这种行为
起上名字然后用来约束别人不约束自己啊。
对，就是有点就可爱了起来，就大概随便吧。
那我们今天说的也差不多了，我已经想到结尾给大家放一首什么歌了。
什么歌？
我们结尾给大家放一首那个释迦宝大集市怎么样？
什么是释迦宝大集市？
Scarborough Fair
哦、Parsley Rose 什么
对对对
Rosemary、
就是、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对吧，说这么多香料不给大家放一首释迦宝大集市吗？
我们也没说多少香料对吧，
挺好，祝大家多种一些香草，然后不要地灾，不要像我一样满地的那个紫苏清都清不掉、
祝大家多吃点食物少吃点食材他本人除非你住在江浙沪有好吃的食材他本人、
对还是、
千万别尝试生的蘑菇啊，对吧，
外这些人这种事情就不要干了一个过来人的意见、
对对
也可以干，大家想吃啥吃啥，
对对，
就不要 police 别人吃啥就行。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关注我们，也可以在爱发电平台和小宇宙平台给我们打赏，想要加入农广天地粉丝群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获得入群方式，想要联系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点击联系我们获得我们的联系方式。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大家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r.